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矽谷为什么 Podcast、哦、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去年的疫情呢打乱了世界原本的工作节奏了，也因为疫情呢加速了更多全新然后更多元的工作模式，像是、work from home， 还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零工经济。诶，什么叫零工经济呢？它英文其实叫做 gig economy。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freelancer 的平台哦。那目前现在其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工作形态呢其实属于零工经济的一部分。那随着两个最重要的这个 freelancer 平台 Fiverr 还有 Upwork 的兴起哦，不管是从公司的雇用人才的角度或者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零工经济呢都是这两年非常热门的议题。那其实它的上升趋势和成长动能也是非常惊人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两家公司呢它的营运模式、市场前景还有他们在股市上面的一些反应。你有遇、就是还没有用过这个 freelancer 的平台？
没有，没有，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也很想要找看看，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其实平征才网上找不到的一些工作形态或者是人才。
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有关注到 Fiverr 这个平台，我那时候其实是在上面找蛮多就是 freelancer 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的，包括像翻译呀、或者是录口白呀、还有上字幕，我觉得都是一些小小的一些小专案。但我也试着就是说在上面去研究他们这个 community 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我就发现这个平台真的超厉害。我现在最后悔的事 是说那时候没有买他的股票，涨十倍耶！那时候他才刚上市的时候是一股20块，他现在是一股今天好像是218块的样子哦。对对，
我觉得美股都是这样子，真的。对，
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今天有时候啦真的是看市场的需求面，因为我自己其实啊我的公司是大量需要就是外包的人才，还有就是很多专案型的配合哦，所以我们又是做内容还有 digital marketing 的公司，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这一块用 Fiverr， 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平台真的非常好用，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平台，今天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我在研究这个平台上面我看到的一些，我觉得它为什么今天它可以成长十倍的这个它的速度为什么那么快，然后它到底是解决了哪些痛点。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今天可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给大家。那不晓得说那个 IC 在就是你刚刚说你没使用过吗？那有没有什么特定的问题想要问？我们可以前面先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它是不是两个最新的平台，那在他们之前那一般人是怎么样找零工，或者是那美国之前也有这种征才网站，那所以它跟过去的征才网站有什么强调的特点不一样？是利用社群呢，还是利用什么样的界面或者是它的最主要的卖点是什么？然后另外就是从它的给的一些数据或是市场报告，那一般会使用这样服务的客户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他的消费模式啦或是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大概是什么，这个我想大概都是很基本但是我都很好奇的问题。
OK， 好，那待会我会一一的来解释给大家听。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目前的 market size 哦，目前现在美国其实位于这个freelancer 这个市场大概是1000亿美元，但其实哦很多这个华尔街他们其实预测其实这个市场规模其实是远超过1000亿，其实未来的市场规模是7500亿哦，因为加上整个疫情它扭转了目前现在我们既知的工作模式，变成是大量的 work from home。 那其实也蛮多人就是他习惯了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以后，他并没有在疫情之后 回到职场，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工作模式他觉得可以兼顾他的 lifestyle， 好，就是 work balance 这样子哦。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离开了他的职场，他投入了 freelancer， 甚至他可以得到更好的薪水。因为比如说像你是长期可以跟公司签约的 contractor， 或者是你可以去做很高阶的 freelancer， 他们的时薪其实都可能远比他原来的薪水还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年像 Fiverr 它本身在营收上面它成长了 70%， 80几，所以它的速度很快所以目前现在像 Fiverr 它本身它的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它是蛮创新的。因为我们在过去可能知道就是刚刚 IC 问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在过去我们的人才市场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LinkedIn 吧。就是
小时候还有个叫 Monster 啦，就是这几种。
对，有有有，小时候在十几年前吧。
对，就是会不会1.0时代。
对，没错。可是现在像 LinkedIn 他后来他就是把整个人才取代了 Monster， 然后把整个人才变成
猎才都在上面找人了，就是说这个工跟需都到上面去了。
对，没错。可是像 Fiverr 我觉得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哦。我们在过去的猎才网站，包括台湾比较熟悉的104或者是美国的 LinkedIn， 通常我们都是把履历啊，还有就是说我需要什么职缺，或者是说我个人的这个履历丢上去，对不对？
对。
那它就是变成是一个自动你要去找，或者是说它可以自动媒合给你，每天就把这些东西寄到你的信箱，或者是通知你有什么样的人才是你需要的。可是像 Fiverr 我觉得他做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把 freelancer 这种人才变成商品化也就是说把这种part-time 的 service 变成是一种商品化，他把它变成服务，把它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好，比如说我之前我要拍我要找一个摄影师帮我拍一个video 好了，那这个摄影师呢是不是拍 video 他可能需要他帮你拍摄，拍摄以后可能要剪接，剪接以后可能要配音，或者是上旁配音，然后还有上字幕，还有做后面的 digital marketing。可能在过去你需要好多人可能一整个完整的 team 在公司去帮你达成这个事项，或者是说你需要找一个 professional studio 去帮你做一整个这个区块的工作，但是像 marketing 可能又是你必须要再找另外一群人去做。可是像现在其实大家都说要数位化嘛，所以数位化转型最重要就是你怎么快速找到适合的人来帮你做这些工作。可这些工作呢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说你可以去养一个 full time 的 team 在你的公司里，所以你就必须要大量把你的工作流程做切割，然后大量把这些小小小小的工作找到适合的 freelancer 来做。所以 Fiverr 就是因为这样子起来的，然后他把这个服务呢变成一个一个商品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有点类似像 eBay， 你就把它想成是外包服务 eBay 化，就是卖家呢就是这些 freelancer， 他把他自己会的东西，比如说他说我会剪接影片，我没有拍，我只是剪接，好，剪接告诉你说我帮你剪接30秒还有1分钟3分钟，好，是不一样的价格，那他把他想可以帮你完成的目标做的事情，还有他可能授权的范围把这些东西全部精细化写下来以后，他就变成是一个商品，然后就放在网站上面，然后这个网站在一门别类就是分类别，然后就会让很多的 buyer 可以在上面直接找到他需要的服务，所以在上面就可以直接购买，所以它就是变一个 marketplace 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每次都说它就是把服务呢这个外包服务变成 eBay 的概念，然后就直接在上面做买卖，一个 marketplace 好，所以这个 Fiverr 我觉得它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一年来呢应该是除了润之外异军突起最高的一个高成长的每一个公司，不管是营收还有它的毛利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股价的反应 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目前的优势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它可能是把它的服务精细的去切割成一个一个商品上架以后，还有它有很透明的这个 review，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接了多少案子，还有这个多少人给他这个 review， 通常越高 review 还有接到最多案子的人也代表说他的这个 quality 是被人家认可的嘛。哦，所以这一块的部分他们其实是非常的透明。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类似像 eBay， 它有个中间平台的收款服务。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我现在买一个这个服务，我会不会担心说他拿钱不办事，或是给我的这个 quality 超烂，是一个诈骗。哦，所以通常呢，这个中间平台它为了要保障这个买卖双方的权益，它会提供多种的付款模式。那最重要是说一般就是买家他要先买这个服务，先付钱给平台了，但是平台不会马上拨款给卖家，他就会在中间保留一段时间，等到说整个 project 完成以后，他就会去通知，或者是买家就会通知平台，就说，诶，我已经完成了，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100%达成，那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呢他就会拨款给卖家，就是所谓的 freelancer， 所以他保障了买卖双方，所以在有一个中间大概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护的时间，就是把这个帮你的款项，就是帮你这个代收代付这样子哦。
嗯，所以真的很像 eBay 或 PayPal 他们之前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个
没错，
商品的拍卖。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创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单位去做这个征采和这个应征的公司对人，可是今天反而是工作变成卖方跟买方的媒合，以及有第三方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金流，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创新的概念呢。你当初用的时候是觉得很习惯，还是觉得说哇，其实跟你想象不一样？
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一般我们在过去找 freelancer 在谈案子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规范好多好多东西哦，包括我找一个摄影师，我要跟他签合约，我要跟他谈说，诶，你帮我拍的这个影片是多长，还有就是我需要几台摄影机，我需要什么视角，还有就是你可能授权的时间是买断，还是说你是授权我多久，然后还有这个使用的
聘用还是雇用的关系，因为其实这个在制裁权上的保护是不同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使用的范围，使用的国家，这个都是我觉得特别是在 IP 内容上面产出还有很多很细小的 know how。 那甚至比如说你找一个工程师，好，那你说这个 code 它是这扣是他拥有，
那 Zuckerberg 跟那一对兄弟的故事一样。
对，到底是他拥有还是公司拥有，这个东西都是要有合约上面去保护的嘛。可是我觉得像 Fiverr 他本身就已经把这个东西都规范得很清楚，
定型化的，
所以他们有，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你要哪一种形态，跟你的，那你的不同形态可能价格就不同。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 user experience 应该是所有目前现在 freelancer 网站里面最好的哦。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拍影片啊，你需要去界定它的授权时间范围啊，所以它必须要能够把很复杂的服务简单化，然后还要有高度的调整弹性。但是这个事情它怎么做呢？它是依照不同的产业需求去产生服务规格，所以我去研究就是说它不同的产业其实它在上架的流程还有上架的这些表格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它可以精细化到做这个每一个 step by step 都可以做得这么好，所以它的 UI 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系列的这个 seller 的课程，比如说它会教很多 freelancer 你在上架过程里面你应该怎么去写你的文案，然后你会注意到什么样的事情，它会在旁边提醒你，甚至还会直接在旁边有一个小影片，就是你不用跳出去好像跑到一个什么 seller 的community 然后再去研究然后去上课再跳回来，那个太麻烦了，对不对？但是他会直接在每一个上架的那个表格的那个空格旁边有个小信号，然后你就直接一点，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说，诶，这个通常哦，这个价格我会建议你是几块到几块，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设定这个价格， 所以它也是、
哦、有点像是那个房地产网站会把它建议的这个市场价格行情给你。
对，没错，不要说大家都收10块钱，你要收100块，那你就会变成
说你就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吃亏上当了，就是稍微有一个这个保障的机制在这边。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影片教学，他会教你说这个东西它的步骤它怎么做，然后怎么去写这个东西，会写的非常的让人家会觉得很有感觉，然后转换率会很高的一个方式，他就会在旁边做影片教学。然后再来就是精细化的这个 category， 那这个类别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他们很厉害的，他就是会一开始他就把每个人的需求还有产品可能分为比如说设计类别、数位行销类别、写作啊、翻译啊，还有就是拍影片或者是音档，比如说你要片头音乐或是要就是要帮他这个录口白 OS 的或者是你是高科技，你需要 coding， 你需要 data analysis， 好，可能这方面它会分成大概有8个领域，然后去区别不同的服务，它的整个流程也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还区分了一般市场和高端市场，比如说高端市场可能它的起始的价格就是200块美金以上一个专案，那一般市场最便宜它什么叫 Fiverr，因为他当初他就讲说他通通一个专案5块钱最低5块钱就可以找人家帮你拍影片哦、uh-huh. 因为觉得说哇这也太吸引人了，那可能帮你拍的影片就10秒钟、
uh-huh. 1秒2块钱
对没错，但是他会他的设计就是说他在提供服务给你的时候他会有一些 package 给你做 compare， 比如说我刚刚说最便宜5块钱，他可能是5块钱10秒钟、
哦、2秒1块钱、啊、
对，然后他可能告诉你说诶如果你付10块钱我可以给你30秒哦、嗯、那如果愿意付100块我可以给你1分钟或是2分钟的影片、嗯、所以他们其实本身他在这个商品的规格上面他是可以选择精细化的选择。然后再来呢，如果你是公司的客户或者是你的要求比较高的客户，他会有一种叫 Fiverr Pro， 就是说他整个是高阶的人才，然后是 reputation 非常高，所以这些人当然他的收费也会比较贵哦。所以这些的话你就会在找寻的 freelancer 的时候直接帮你分成两种不同的 pool， 你要便宜一般然后多样化的那你就去一般市场，你要好然后跨体好然后又贵的，然后但是它可以处理多层次的专案，可以整合不同的专案类型的话你就可以去 Pro， 所以它本身它就帮你做了一些市场的区隔。以及比如说他们现在之前其实都 focus 在美国境内，但后来他们发现为什么目前现在 freelancer 是非常热门，因为他们是用这个不同国家去降低人才的成本，比如说很多美国人可能在这边拍影片可能一支的成本是1000块美金，但是我今天如果说我把产品寄到东欧的国家去捷克，他可能一支产品拍一个影片只要100块美金，所以他用了不同的这个跨国的方式去降低人才的成本，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他们很大的优势。所以像 Fiverr 目前现在他提供了7种语言然后23种币值哦，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就变成说他有大量大量的国外的人才来供美国市场使用。所以目前现在 Fiverr 其实他还没有做到全球化，他大部分其实都是 seller 在国外，然后但是 buyer 大部分还是以美国境内市场为主，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网站之后可以预期它还是有高速成长的地方，因为等到说它整个 buyer 的市场整个 user 然后是扩大到全球，那我觉得这个市场就会很惊人。
所以你刚才去开始说这个千亿到7500亿，第一个是北美还是全球市场的扩张，还是说这个本身的
移动经济？刚刚那个的是北美而已，只有美国市场。
哇哦，所以这个想象空间还很大。
而且你知道他去年啊就是成长那个股价成长那么多、嗯、可是其实他目前现在他的营收还没有比上 Upwork、嗯、因为 Upwork 投入市场的时间比它更早，然后 Upwork 里面的人才高阶，就是它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高阶的工程师，所以我们待会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两个网站到底是差别在哪。然后在获利模式上面 Fiverr 他用了一个蛮聪明的方式，他用了买卖双方都抽成的模式，因为他要把他的这个毛利拉到最高，他的毛利现在有 83% 哦。
哇哦，
对，所以其实是很惊人，
哦，纯服务嘛，所以就是
他纯服务，
这个，
对。然后他的这个他怎么抽成呢？他是买卖双方抽成，比如说买家呢，你要今天你要付这个给 freelancer 付钱以前，他会跟你说你要外加一个 5% 的服务费，最少要2块钱，其实以前是1块，现在涨价变2块。
OK，
好，然后再加上 5% 的服务费哦，然后再来他针对 freelancer 也就是这个 seller 的部分，他是直接抽 20%， 所以，
okay.
freelancer 如果说今天他是卖100块的这个服务，他会只拿到80块，可是他另外这100块他又可以再抽 5%， 是跟买家抽，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他买卖双方他都抽，他至少有 25% 是从这个专案里面拿到的钱。
OK，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这个 GMV 或者过水量，其实大概就是他营收额的4倍左右。
没错，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说，这个公司其实在过去一年里面它推出超多新的服务，包括因为其实他自己知道他的营收从一开始的5块钱5块就是5块钱要这样逐渐的变高，
是零工啊，会不会很多小朋友在那边找这种，对，就是本来都是这种帮邻居朋友做的事情，然后小孩可以接案吗？他有没有这个年纪上的限制啊？
不行哦，他有这个年纪上的限制，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上面绝大部分的 user 其实都是比较偏向是专业的user， 就比如说是公司
不专业，可是小孩如果高中可以他已经会做 project， 他会写 code， 可不可以在上面接案？
应该是可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看一下他的这个限制
合约。 OK
对，
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你上大学以后你可以，就是你已经成年了嘛，你可以接 project，
有很多大学生在上面打工是没错，
我可以想象，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生这非常需要打工还债，而且又是可以磨练技术。
他现在甚至在上面他还推出了 online 的 tutoring， 就是直接家教，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找家教，我也觉得蛮妙的，可能教你写 code 啊，可能他的家教不是那种真的是什么陪打网球那种比较少，可是他会有一些什么瑜伽教练哦，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的这个家教。
这不是跟 Max 达到了吗？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比较是 focus
在技能性质，或者是你可以赚钱，等于说你他上完这个是需要你去再接案的，就是有点像是你想要多接不同的技能的专案嘛，我还先教你上课，这个课程我还可以当做他的收入之一，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因为这个
okay,
因为他
模式
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他们自己主攻的啦，只是说他们主攻还是在 digital marketing。我自己是觉得他们在 digital marketing 的这个部分做的特别好，比如说 digital marketing， 它可能上面它需要有 content marketing， 就是说你要制作 content 的人，包括像写文章啦、拍影片，然后录音啊，甚至有人还可以帮你录 podcast， 或者是帮你当 editor 都可以。那还有就是有人要 marketing 的人，那 marketing 这个东西超复杂，有可能要帮你操作 Twitter 的，帮你操作 Facebook、IG 或者是 YouTube。各式各样的外包，还有就是投放广告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是比较着重是在做数位化转型这一块，非常适合在 Fiverr 上面找。那但是呢，其实 Fiverr 他们自己有意识到，他觉得说他一开始五块钱起家，他这样子慢慢的赚五块钱要赚到的时候啊，所以他才会提出了这个高阶服务，比如说像这个 Fiverr Pro。 那他们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 business， 叫做 Fiverr 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方案，就是说针对他们目前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类别，那你觉得说我喜欢这个 freelancer， 那我以后我不用说每个专案执行完可能我就是还要再重复一直买，那他可能直接可以跟这个 freelancer 谈，就是说我可以跟你直接签好3个月、6个月或者是1年的长期服务，那我就是每个月就固定的扣款， 然后你就是每个月产出这么多东西给我。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让他的这个 user 他不用一直花很多的行销预算一直叫 user 回来，他就直接是订购了服务，所以这一块其实也让他的营收快速的增长。然后除此之外，他们其实还做了蛮多像这个 business 针对公司的一些整合性专案，比如说一个公司他可能要的服务他不会是只有一个，他可能要同时十个 freelancer 帮他工作，那他就可能会有一个需要整合外包工作还有专案流程管理的系统，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其实现在也在推动。还有就是也用了一些 AI 然后去推动了蛮多他设计上面，比如说 logo 啦，或者设计上面怎么快速的帮你做好这个设计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了蛮多 Fiverr， 要不要来聊聊 Upwork 这个跟我以前公司 Upwork 好像Upwork
Upwork 其实他的思考完全跟 Fiverr 是不一样的因为Upwork 他其实是比较类似，它像是一个小型的 linking， 可是它的很特别是说它是用一种数据科学的方式，它直接用演算法帮你找到它觉得最适合你的人才。所以通常你上去的时候它会问你一大堆问题，比如说你是 buyer 然后你要找人才，它可能问你说什么领域啊，你需要什么 level 啊，它需要会什么技能啊，比如说你是要找这个工程师 coding 的工程师，他会说你要什么语言啊，然后这个语言要经过几年的这个基础，好，还有他曾经做过什么样大型的专案啊，可能这个部分他会设一些 criteria， 然后再来呢他就把这个部分直接用演算法算出来，直接把人才推播给你。所以你的界面其实这两个平台界面差非常多， Fiverr 进去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漂亮哦，好像 Amazon 好像 eBay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每一个 service 把它列出来，然后每个人不同的评价，对不
对？
然后但是 Upwork 它进去就是老实讲它界面真的不怎样，就是他的界面就是一打开就想说怎么都没有东西，我没有办法自由去选择我要人才然后反而是一打开他是人才可能从最适合你的然后一直照推下来给翻页，然后但是每一个人才是一个详细的履历，所以他的做法其实跟 LinkedIn 也不太一样他就是一个好像是打开然后就是专属你的 pocket， 然后它就固定推播就是适合的人才在你的这个 wall 上面、
okay.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人的这个履历
好，然后是这个 matching site 对，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然后为什么 Upwork 目前现在可能还是很多科技公司外包首选，就是因为它其实长期以来 Upwork 它有很多不同的 certificate 课程，所以他比如说今天你说我对 C 语言或是 Java 还是什么这个语言我是非常的熟悉，然后我有多少的经验，
对，
他不能说你随便乱讲，比如说我今天我有十年的经验你就自己乱写不行，你要经过考试，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certificate的课程的测试、
okay.
然后你就必须你要去做线上测试，测试完以后他会跟你说你已经通过这个测试，所以你可以拿到这个标章，
哇、wow.
然后他会把这个标章给你以后你就会放在那个 pool 里面，所以他的每一个 level 还有就是说有没有经过这个系统的考核，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在这边可以找到 good quality 的 engineer 的原因是因为这些 engineer 他是经过考核过，经过严格的测试过的所以这个跟 Fiverr 的状况是差非常多，所以其实也反映在他们的这个营收上面，比如说像 Fiverr 就是一个很大的 pool， 他可能就是低阶到中阶，然后高阶算少数，可是 Upwork 全部都是可能高阶的人才，所以他这个高阶的人才他同样他都是用 R 就是这个时薪来计算，所以他的这个薪水其实或者他接 project 他平均的 project 的这个金额就非常高。
OK， 所以他也是一样的收费模式吗？也是对两边收费吗？
他目前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这个 freelancer 的服务费，那你就必须他们可能有直接付款，对，或者是说像 buyer 他可能还可以去买一个虚拟的代币，然后可以直接比如说你先买一个多少钱的 package， 然后之后你再用它的这个 coin 或是它的点数去换，可能比如说就是有个机制，就是像电玩这样，你先买一个大部分的钱，然后他再给你用点数去扣这个就是这个 seller 的这个费用。对，
所以你自己觉得这个阿波他成立多久啊？他这两家公司的背景你要不要稍微就是有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
Fiverr 的话，他是这个以色列公司
哦，
以色列新创，所以他的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没有熟悉这个 Upwork， 因为 Upwork 本身它就比较我的公司比较不需要它的服务啦，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界面并没有感动到我这样子，所以我是那个 Fiverr 的爱好者，虽然我其实在投资上面我这个也是大小眼蛮严重，就我只买 Fiverr 我没有买 Upwork， 所以我就完全不管那个 Upwork 这样子，然后
但是你刚才说其实 Upwork 更久啊，所以显然这个 Fiverr 也没有完全打击到它，他们可能就是走出一个不同的竞争模式，
对，不同的竞争模式，但是呢它的这个速度增长就是 Fiverr 速度超快，比如说像去年2020年疫情的冲击之下 Fiverr 成长 72%， 但是那个 Upwork 只成长 22%， 所以就是高下立见啦，就是马上，然后还有股价上面其实也很明确，比如说像 Fiverr 它就是最高冲到320块嘛，然后Upwork 它可能最高才冲到50几块，它现在是
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 Fiverr 大概是7点多 B， 7.2 B， 然后那个 Upwork 大概是5点出头，所以其实的确 Fiverr 是后来居上，这个很厉害，
它的动能啊。其实你知道当初他为什么，因为我有看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是这个以色列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律师，
对，
他是一个在纽约上班的律师，然后他说为什么他会想说有这个网站，是因为当初啊他其实一直很想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平台，所以他就上网，他就在这边找 freelancer 看有没有人要帮他做，就后来找到一个俄罗斯人，然后他根本从来没看过他，然后这个俄罗斯人呢就帮他写了网站，写了一个非常简单是个 Fiverr 的雏形，他就觉得说哇这个人超厉害的，然后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他就帮他默默做了大概2年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哇真的很棒很棒，他就觉得这个服务很好，他就想要继续的把它发扬光大，直到他们这个他也给这个他的俄罗斯这个 freelancer 直接当股东哦，所以后来他们一直到公司成立了蛮多年以后才见面，
对，
所以他就是自己本身他就觉得他看到的痛点，因为他就说以前在律师上面也是非常需要很多的 freelancer 的帮助嘛，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他觉得这个东西解决了跨国之间的人才问题，然后解决了很多专案外包的问题，然后他自己本身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他的第一个工程师，他的技术主管，所以后来这个故事是这样来的啦，所以这个公司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来美国，他们的总部还是在以色列，
只是到了就到 Nasdaq 挂牌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 Upwork 呢它本身呢、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它的 UI 上面啦，让人家会觉得说比较像，我是一个我喜欢整个一目了然，我不喜欢就是 AI 主动推给我的人才，我反而是更看重他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把服务变成商品，这样子让我一目了然，因为我看到的是个别的服务，我并应该是说这两个平台的思维点在于说，一个是把服务商品化，一个是把人才极大化，就是说他把人才可以告诉你这个人才多棒，那他因为经过很多测试，他做了多少的专案，然后他提供了多少 hour 的这个服务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所以你可以去了解这个人才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一个是看人才，一个是看他提供的商这个服务上面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公司他们在征才就是使用 freelancer 上面他有不同的思维啊。
可能变成说在这个 Fiverr 上可能要强调或是像是周转率了，就是你这同一份工作能够最有效最短时间能够卖出，因为它赚的是这个抽佣费用嘛， 对，
没错，
对他来说这个交易频次可能是重点，因为他并不强调特别高的单价，对，这比较像是做餐饮的这个概念、哦、可是在这个阿布尔恒就是强调就像卖旅游、哦、或是卖房子、哦、我要卖给你好的贵的、哦、那我抽佣的这个我的件数可能卖不多嘛，可是我这个单价高、我抽的抽佣比例就也会让我的这个收入可以变大，所以他的这个模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都有他各自的市场，就是看你客户的定位取向，你现在是属于新创公司还是企业要找这个那这个会不会打到传统的征才市场、啊、你觉得，或者是这个猎人头市场呢？
我觉得会耶、欸、可是你传统的征才市场他可能找的
是 full
time，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新生出来但是又也很符合，就像你刚才前面一开始讲到因为疫情之后大家人们适应了在家这件事情，也变成说其实因为你在公司你不太可能明目张胆接案嘛、嗯、哼哼哼，但是因为你在家以后你的时间跟空间本来就是相对切割零碎的，
对呀、
啊哦、然后你就会想那我可不可以善用一些我反正本来就休息的时间，或是我现在也就不用做一份全职工作，我做四份兼职工作搞不好就是时间更弹性但收入搞不好一样或是你的时间效率变得更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有人说是共享经济开始其实就是这种零工大解放的时代，那这个时间可能在现在变得更明显，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台湾听众可能是一个启发也可以是一个想象，因为第一个台湾没有像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被疫情冲击到这么明显而且在家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第二个是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小朋友他们及早接触数位的话，我真的完全可以想象我小孩在5到10年之后他们就会说、欸、爸爸，我因为我女儿也有问我说他想要
你可以去赚钱了，
对啊，他也可以说那他画个赖贴图可不可以来当零用钱，我说如果你能够画上去然后有人愿意买你的东西，你搞不好有一天你就可以存到一笔钱做你自己要的事情，所以对啊，你帮别人帮自己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商品化，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好啊，你就把时间化成你要的这个价值嘛。那这个越早了解这个事情，你越知道你的你在某方面的时间投入会不会可以转化成当然你会说哇这样很商品，可是事实上每个人就是在学着行销自己嘛，就是定价自己的能力那也就这件事情你可以思考说我到底需要念什么学科，不管在线上或是我要念大学研究所，当你知道你在什么事情上面的定价啊或销售的这个能力你就可以去了解说你是不是应该增加你对某件事情的投资，不管时间上或金钱上，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刚刚讲说那跟传统的这个人才库会不会有什么竞争点，我反而是觉得 Upwork 它的竞争可能会稍微比较大就是说像你知道最近啊就是 LinkedIn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要推出了就是 freelancer service，那你知道 LinkedIn 它也是以一个人才履历为主的一个平台嘛？
对，
所以它并不会，所以它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应该会是直接冲击到 Upwork，因为 Upwork 它就是以人才为导向的一个平台，那它跟 Fiverr 的状况是完全是 totally 不一样的思维，所以 LinkedIn 如果说开始要切入这一块的话，我反而是觉得 Upwork 它会遭遇到比较大的威胁。
不过以上
因为它就是有最大的
这种个位数十亿美元、啊、就是所谓的都是独角兽了，没错了，就是上市前可能不知道我们但至少现在的规格都是数十亿美金哈。那对于这个数百亿美金的企业来说，搞不好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他们未来会不会合作或竞争或收购的可能性了，不排除，因为其实这个市场其实我觉得还在不断的成长。如果像 Katie 刚才所说的，有这个7500亿甚至上兆的市场的话，那表示他们任何一家都只要做到10%的市场，就是百亿以上的营收。那百亿它的估值就是破千亿了或是至少几百亿。所以表示这个任何一家都还有10倍以上的空间的话，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这个值得期待的市场。
而且老实讲 Fiverr 它的营收真的其实还没有到非常高，
对
你说它的这个股票价格它的 PE 值是190
还好几千年都有了
对啊它 PE 是190，然后它目前 PS 啊PS 值是30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对，所以它目前现在你说它在2020年呢，它的收入增长77%才达到1.89亿美元，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目前现在市场的占有率超高的一个公司，
完全不
是，
可
是它反映
百分之一，
可是它反映在股价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啊，
对，
就是说它的这个活药用活药的这个购买者、哦、buyer， 它之前其实每个月是增加100,000的 user。在这个活药的 user 上面、嗯、但是他现在从疫情的时候他就变成每个月300,000、
哦、
所以其实是
很惊人了、嗯、
对，然后他的 conversion rate 也很高 他的 conversion rate 就是说他每一个进来他的网站会购买他的商品而购买他服务的人其实到达了 21% 以上，
资本利用率高啊、這個、就是我每投一块钱我的 acquire 到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那对投资人说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正向讯号，
没错，然后他的这个每个购买者的平均支出哦，在疫情前可能大概是100出头，那其实他目前现在其实平均他是他公布的资料是2020年第四季每个人已经平均消费是205块美金，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各方面来看、
嗯、
不管是营收或者是毛利、嗯、哦，有 83.7%， 然后还有比如说使用者的增长还有平均支出的这个平均每一单的这个价格其实都是快速增长嘛，所以整个市场对它就是非常的 positive 来看哦，甚至像这个美国也有很多这个分析师他们也觉得说 Fiverr 和未来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的倍数成长上去，所以这家公司也是目前大家觉得还是信心十足啦，对啊，所以
其实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哦、嗯、因为第一个我就想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其实这事情在全世界不会只有美国有市场嘛，那也我也猜不是只有以色列这公司做出这个产品，事实上以前在 AirBoss 或是我在这个过去辅导新创时候我绝对不止一次听到类似的 idea、哦
嗯、哼哼哼，
那只是我们都会想着譬如说帮人家排队或者是去修东西、哦、就是那种打零工或是一个小服务、哦，那可是就是没有把它做成完整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交易，以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也许重要问题其实就是那第三方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任度，就是 overall 我们今天不管是买卖房子啊，实价登录，或者是说像汽车交易啦，或者这种比较深度服务，或像这个我们之前讲这个到家的这个一些清扫工作这样类型的，最后在美国其实也没有做起来嘛，收掉了啊、这几个其实就是对于零工也好、哦、对于这种非全职工作或是这种非主流工作的这个市场，你如何，而且这很厉害、哦、一个从以色列的公司能够进攻到美国主流市场，我觉得这不免也让我们去思考说，那到底台湾做不出这样的一个服务是语言文化问题，还是我们技术，还是在整个这个数位行销的能力啦，或是 APP 开发上我们是不是哪里没有赶上，这其实是我反而想再去探究的下一步问题啦，但是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今天马上能够回答的、
嗯、我觉得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实际上去使用这些公司的服务啦、嗯、
对，
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从第一次开始使用 Fiverr 我就一直觉得我已经变成他的信仰者，不管是说我今天想要在上面贩售我的服务，或者是说我想要去购买服务的人，我都觉得他的界面让我觉得非常的流畅，然后还有就是在上面真的很快可以找到我需要的 service 哦，所以这一块可能也是我觉得界面上 user experience 上面可能他们做的很到位，
这个亚马逊非常典型的概念就是、嗯、对，我商品再多再怎么样，这个使用体验 always 是平台另外一个很大的价值、嗯、除了你的这些商品数量啦、啊，或者是会员数量之外，最重要是怎么留住，让他再购，让他能够这个 retention 跟 referral 都是很基本的这个 growth factor、嗯、可是我们可能一直在也许这是一个天平的两端，然后商业模式创新固然很重要、嗯哼哼，可是真实的技术面我们是不是有做到这个世界级的水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也很好奇，就是我真的会下去使用看看，我自己其实一直很想要找一些这种part time 的一些合作伙伴、哦、在我公司里面，所以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再聊聊看这个题目上有没有类似台湾在做这类似方面的题目的 创业者，我们可以来聊聊说，哎，我们怎么看像 Fiverr 在全世界的这个，至少在北美，
还有他一开始，我觉得他设定的市场就是北美，他一开始并没有说啊，我就是以色列的公司，我只做以色列市场，所以这为什么很多以色列的新创他可以快速的成长，因为他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美国，
但他也不是美国人啊，他也不是在就是我，除非他有美国的这个工作或者求学经验，否则他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团队，然后能够做到北美市场，这事情对我们台湾来说，
可是他 founder 是。他 founder 是以色列人，但是在美国工作几十年，所以他非常理
解
美国的市场。只是说他同样的，他觉得说在美国，他把总部设美国，他觉得这个成本很高，所以他就把它放在以色列。可能这人才上面的运用，他就利用了国与国之间的人才的价差，然后去达成他公司的一个很低的、比较低的成本。哦，这个当然
也是，这就
是
我们今年这疫情这一年台湾最好的优势嘛。我们有号称，不是，实际上这个国发会说我们有250,000人人才回到台湾，这里面一定有几千个、几万个是从矽谷啊、全世界的科技 hub 回到台湾，然后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在你的这个原来工作生活的这个啊侨居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商机？甚至我觉得这东西台湾要磕也绝对不是问题，重点就是说投资人支不支持啊。
对，
是你们真的在地、哦、在北美或是特定市场，比如说日本、哦、那任何一个国家，就是我觉得这个 always 是有一个第一个背后的市场的逻辑存在，第二个需求，第三个是你能不能找到正面的循环、哦、那这几个问题都是我们不管从投资和创业角度不断在思考的问题，就是那个正面循环怎么样可以加速去形成。
对、哦、
这个问题超级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矽谷为什么这个节目底下其实很想探究的，就是矽谷为什么
是的是的，所以可以看到，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对市场的我觉得商业验证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到位，比如说像 Fiverr， 他永远都知道说他自己可能要突破这个市场上的瓶颈，就在于说他一开始他就说自己是5块钱专案嘛，就这个东西太便宜了，所以他才会一直觉得说他要去往高的这个高品质的人力往上走，所以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他们也其实也 merge 了一个高阶创意人才的高端市场的平台 Working Not Working， 他们希望说可以去整合更多的高端人才进来，直接帮他的市场扩大。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在市场上面的不管是产品的设定或者是你的 user 你的这个 buyer 上面的设定，我觉得他们都很精准啦。那 Upwork 的话 我老实讲 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他们太多的进展在产品化这个上面，虽然看可能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人才的 certificate， 还有就是说怎么去预览这个人才他的 quality 这一块，他们可能把关做很好，可是我觉得他的界面上面还是不够让我觉得很 friendly。
理解。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自己，其实这两家公司啊我其实看了很久，我从2019就开始看，可是看了很久都没有买，然后一直到去年年中才开始买。对啊，然后那个 Fiverr 我那时候其实看到他们其实刚开始的股价都差不多，然后就 Fiverr 就一路一直往上冲冲冲冲冲，就一路冲跟这个 Upwork， 其实他们两个真的就是难兄难弟一开始、然后就突然就是 Upwork， 然后他就是这样涨起来又跌回去，涨起来又跌回去，慢慢但是还是有涨，然后这个 Fiverr 也是刚开始就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然后突然就一直往上冲，我就想说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紧追着 Fiverr 、所以目前现在这个公司也是我自己的持股 portfolio 前百分之大概占了有10%哦
OK、yeah.
前五家公司是我重点投资的哦，所以这个所以也是想说今天分享一下这家公司它为什么很厉害，然后它的一些商业模式给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请大家多多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iTunes、Spotify 和 SoundCloud 都上线喽，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再次感谢 Voice Dubai Island 台湾和数位时代媒体创业小聚的独家赞助。另外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社团台矽交流平台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团，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拜拜。